大家好，我是叔叔，
我是妮妮，
一起来听
牧师叔叔聊历史，耶、yeah! ！
牧师叔叔，老师，今天上课的时候有听到杨过跟小龙女呢。
神雕侠侣很好看呢，杨过好厉害，他武功高强，又很喜欢帮助别人呢。
叔叔妮妮，听起来你们最近爱上古装剧啦。台湾的传奇故事里也有一个像杨过一样帮助百姓的传奇人物哦。
真的吗？他是谁啊？
他就是台湾在日治时期最为市井小民所熟知，甚至被神化的人物廖天丁。从歌仔戏、说书人讲古、小说、电影、电视剧，甚至舞蹈，廖天丁一直是台湾民间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电影里面演出的廖天丁总是神出鬼没，能像蜘蛛人一样飞檐走壁，也能将随地捡起的小石头变成致命的暗器。而且廖天丁还精通易容变装术，凭着一身的武功和高超的技艺对抗日本人，使廖天丁的名声响遍全台湾。他传奇的一生为人津津乐道，死后还被人们盖庙纪念哦。
廖天丁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廖天丁真的有这么神吗？
真的有这种那么厉害的人吗？
为什么人们要把他盖庙啊？
今天牧师叔叔就来跟你们说说台湾传奇义贼廖天丁充满戏剧的传奇人生。公元1883年，廖天丁出生于现在的台中市清水区秀水里。大约8岁的时候，廖天丁的父亲去世，母亲改嫁，而廖天丁就改由姑姑抚养长大。后来廖天丁长大就到台北谋生，传说他做过铁道工人、王爷庙建筑工人、煤矿工人等，以打零工为生。由于台湾从公元1895年开始，在日治时期统治下的台湾，时常有日本官员欺负百姓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这样的时代背景，塑造出廖天丁的英雄形象。相传，当时有一名日本警察，经常仗势欺人，向百姓搜刮钱财，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廖天丁因此挺身而出，为人民讨回公道，结果这名警察反过来诬陷廖天丁，并下令全力逮捕他。成为通缉犯后，廖天丁开始了逃亡生涯。他四处流浪，没有固定的工作，生活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想到自己的遭遇，廖天丁就更痛恨了日本人，因而一心一意想要抗日，只是苦无机会。经过反复思索，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抗日。当时有些台湾人会帮日本人做事，也经常仗着有日本人在背后撑腰，拼命赚取不义之财，跟日本人一起欺压台湾人民。这让廖天丁很瞧不起这些人，于是就锁定这些汉奸走狗为下手目标，专门取走他们的财物。而到手的钱财大部分都被拿去救助穷苦的人家。传说廖天丁劫富济贫，每次作案都会分些钱财给穷人。根据《台北市志》一篇关于廖天丁的传说，他在一次抢了台湾富商辜显荣家后，被警察追捕，跳进淡水河逃到了五股。
好厉害哦！他是用游泳的吗？
对啊，他那时候就水陆两栖了耶。
所以他那个时候游泳很强哦。
应该是蛮厉害的吧，用游泳逃亡耶。廖天丁在五股看见了一对老夫妻，因为亲人死了没钱安葬而半夜哭泣。廖天丁听到后推门而入，慷慨地给了他们50金。老夫妇感恩戴德，帮他烘烤湿衣，留他过夜。还有一个传说是廖天丁在有一次在一家餐馆遇见了日本警察，假仗官事赶走所有的台湾客人。廖天丁愤而不服，动手就把日本警察制服在地上哀哀叫，台湾人都暗自拍手叫好。
他好厉害哦，为什么他那么勇敢啊？
就因为他看不惯日本人欺负台湾人啊。还有一次，廖天丁曾在半夜潜伏到警察局门口，在灯上画得乱七八糟，第二天日本人发现后哭笑不得。就这样，廖天丁所犯下的案子越来越多，往往今天去偷汉奸家的钱，明天又去抢日本走狗家的珠宝，过没多久还明目张胆地闯进警察局，抢走警察的制服和佩刀。
汉奸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汉 汉奸就是帮助日本人的台湾人。廖天丁种种嚣张的行为可把日本人给惹火了，但是就算日本警察布下天罗地网，廖天丁却总是能够平安脱逃。因此日本人视廖天丁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想要除掉他，而许多贫穷人家则把他当成英雄一样的崇拜。传说中的廖天丁身怀绝技，各派的奇门独招混杂一身，每次与人交手都不按牌理出招，使人无从招架。他的腕力极强，长进十足，被他抓住必然痛彻肺腑。此外他的双腿跳起来可以有两三个人高，落地时却悄然无声，高楼围墙上下自如。
廖天丁有轻功耶，
到现在来说是酷跑啦。
很像哦。根据巴里汉名词简介，传说廖天丁还有几项绝技。他腰间常束扎一条长腰带，有事没事就拿下来挥抖自如，虎虎生风。打斗时这腰带是他扫荡障碍的利器，他还能在草丛中低声遁走，快如鹌鹑，无声无息。每当他在荒郊野外被日人包围，就靠这种鹌鹑术脱身。
哇，他会魔术师的逃脱术耶，
太厉害了。
随着日本人追击行动越来越密集，原本四处躲藏的廖天丁在朋友杨林的帮助下改躲到一个位于现今新北市八里区的小山洞里，再由杨林按时送饭给他。没想到杨林的行动被日本警察盯上，威胁杨林配合日本人，否则就会处决杨林全家。所以杨林没办法，只好配合日本警察，带着日本警察去廖天丁躲藏的山洞。公元1909年11月19日上午，当杨林带着日本警察来到山洞时，廖天丁正好刚睡醒，看见一群要抓捕他的日本警察跟杨林，他提枪装上了子弹向杨林开枪，但很不幸子弹并没有发射出去，而杨林则趁机拿起一旁的锄头向廖天丁的头猛砸，结果廖天丁的头盖骨破裂，当场死亡，结束了他短暂的27年的生命。
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而且他好可怜。
为什么像廖天丁这样帮助别人的好人会有这么不好的下场？
实际上廖天丁真实的故事并没有这么传奇哦。真实的廖天丁在母亲改嫁后，随着姑姑生活了一段时间，便开始四处流浪，靠打零工度日。可是因为打零工的收入非常不稳定，时常是有一餐没一餐的生活，让他有时候会忍不住顺手牵羊，甚至后来胆子越来越大，还开始到处偷窃。在廖天丁18岁那一年，他第一次因为窃盗案而被关了起来。出狱之后，廖天丁不但没有改过自新，反而还成为惯窃，连续犯下好几起偷窃案和抢案，也因此进出牢房就像走自家厨房一样。尤其是他不但偷了当时最有钱的人家，连警察的枪和子弹配件都敢偷，甚至还杀害了一名汉奸，可以说是日本警察的头号公敌。这样的一个小偷、抢劫犯和杀人犯，照理说应该和英雄沾不上边，但当时台湾人在日本人的高压统治下，最叫人敢怒不敢言的就是警察制度。当时的日本警察管理台湾人民是非常严厉的，一般人连日常生活都得时时提高警觉，就怕被冠上什么莫名其妙的罪而被关了起来，而进牢房吃牢饭。根据当时的日本官方记录，廖天丁虽然是窃盗前科累累的累犯，但真正被日本警方高度重视是在明治42年，也就是公元1909年8月所犯下的偷窃、警枪弹药的开始，直到他在巴黎遇害只有短短3个月的时间。还有一说是因为廖天丁参加抗日组织，才被日本警察视为眼中钉，但根据日本总督府的档案来看，廖天丁只是一个窃盗及杀人犯，而不是抗日的匪徒或思想犯，他犯的是社会刑事案，而非政治性的抗日事件。但因他具有反抗性格，只对日本人或台湾有钱人下手，而且他喜欢捉弄日本人，有本事就怎么样都捉不到，常让日本人丢脸。而当时台湾人民受尽压抑，终日惶惶不安， 心里不免盼望有人能出来伸张正义。于是令日本警察头痛的廖天丁就被台湾民间塑造成专门跟日本警察作对、替人民出气的抗日英雄，而他偷窃的行为更被神化，成为劫富济贫的义贼哦。因此说穿了，抗日英雄和劫富济贫的义贼这两种身份，是在当时台湾生活普遍困苦的时空背景下，台湾人民想要反抗日本统治的一种内心渴望所诞生的产物。所以民间选择忽略廖天丁的偏差行为，反而把他的故事美化成带有侠义和爱国精神的传奇色彩，也算是让台湾人民获得情绪抒发的一种方式吧。
神话故事真的跟真实故事的内容差好多。
公元1945年，台湾光复后，八里乡民感念他的侠义精神，为他修建墓园。有一次，有一户人家走失了一头牛，来庙里拜拜，求廖天丁帮忙找回来。没想到过了几天，那只牛真的自己回来了。根据汉明祠的义工表示，丢东西来拜的大部分都会找到。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想当年廖天丁不就是个神偷吗？他怎么不懂得现代偷儿的把戏呢？公元1958年，民国47年，当时的台北县八里乡地方人士在廖天丁墓园前建造祠堂，并纪念廖天丁的抗日精神，取名汉明祠。后来香火鼎盛，又在公元1985年，民国74年时扩建了一次。如今三度扩建的汉明祠已经成为了一个宗教旅游胜地，每到星期天，占地一甲多的停车场还不够用，小轿车、大游览车，连路边都停满。叔叔、妮妮，你们小时候其实也有去过祭拜廖天丁的汉明祠哦。
我都忘记我有去过廖天丁的汉明祠了。听完这个故事，我才知道原来啊，廖天丁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神，
真的耶。
以后有机会也可以跟同学朋友们说说廖天丁的侠义传奇故事吧。
好哦。
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见。
喜欢我们的话，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哟。拜拜。